高登摔到马下，由于这棍子是那么架的，就这么摔下去，把这胳膊背了一下，筋儿还拧了。高登打了一个滚起来，一看浑身净土，满脸的惭愧，一身的狼狈。高登站在那儿就不言语了。他一不言语了，木霜一带马的时间，咔咔咔咔咔咔，来到彩针殿的跟前，嘿，由打马上跳下来，把刀往鞍上一挂，跪倒身躯。启奏圣上，我与高登比试已经算见了输赢了。丞相，圣上，不知您龙意如何？那就跟您说我怎么样吧，下一步该怎么办了？徽宗皇帝在上面看的是连连点头啊，嗯，好刀法。众位卿家，如此看来，这个木霜不但说文有文韬，武有武略，而且在教军场比武当中又看他骑射出众，武艺超群呢、啊、照此看来，朕就让他带领二路人马去解铁甲关之围。丞相李刚，由你与他具体安排，待等兵马调齐之时，动心之前报与朕知。众位卿家，回宫了。皇上在这儿是散朝回宫了。彩针殿上文武群臣们稀里糊涂的，该走都走，该骑马的骑马，该坐轿的坐轿。皇帝坐着龙驹辇回宫走了。高登呢，满面羞惭，骑着自己那匹马，揉着肩膀子回去找按摩大夫给正骨去了。这功夫，丞相李刚就把这木霜叫到跟前，告诉木霜：“木霜啊，听到没有？皇帝已经降旨了，就让你当二路招讨使了。木霜，这是你一步登高啊！你随我到府中来。”丞相李刚就把木霜带到自己的府中，来到客厅之内。到客厅这儿，李刚高兴。丞相为什么高兴？李刚心想，这人是我推荐的人才啊，如今在交军场中，还是在金殿之上，无论是跟皇帝对答，还是和高登比武，哪一方面都受到群臣的赞赏，皇帝的嘉许呀、啊、这说明我李刚推荐这个人才是任人唯贤，而不是任人唯亲。其实李刚心想，我跟那个木霜是素不相识，就因为数日前我跟他见了这么一面，跟他谈了一谈，我发现他是个人才，如今看来说明老夫眼光不差。和李刚瞅着木霜，眼里瞅着心里爱呀、啊，这是长者对晚生的喜欢。李刚和木霜正在前敌上铁甲关被围告急，不日你将带兵出征，解铁甲关之围呀、啊！皇帝已经说了，你就是二路招讨使。铁甲关城中有宋军10万之众，城外四国人马有40万之众。这二路招讨使要统带人马多少呢？按说应该统带人马不少于30万，可是如今，我京都之内细想起来，四面筹集也不过能筹集20万人马呀。我呢已经派人上远地再调集宋军，待等人马调齐之时，你再统带三军出征，你看如何呢？木霜那功夫在旁边坐着，听着李刚说了一番话。丞相，您不用再派人远处调集宋军了，我想此次出征有20万人马就足以。哦，20万人马就可以破铁甲关之围吗？木霜说，完全可以。不过丞相，事到如今，我跟丞相不得不说，不得不讲，虽然说20万人马 能够破铁甲关之围，但是我穆双不能前往。啊，穆双，你怎么不能前往呢？你在教军场比武得胜了，皇帝都已经降旨封官了。这时穆双站起来，扑通给丞相跪下。丞相，我有欺君之罪呀。
啊，
你怎么有欺君之罪？你有什么话说了谎了？
丞相，您没看出来吗？我是个女的。
啊，李刚一听，啊，你是女的？李刚这才仔细一看，像个女的。人家说是女的了，李刚也看着像女的了。人家没说的时候，这李刚也没看出来。
穆双，你怎么是女的呢？
丞相，我是女的，我女扮男装来参军入伍啊，不然的话我能够当兵吗？
是啊是啊，那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你本名就叫穆双吗？
丞相，我本来并不姓穆，我姓林，这穆双是我的化名，我把这林字改成了两个字，双木成林，所以我说姓穆叫穆双。我本人的名字叫林素娘。
哦，林素娘。
丞相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的养父乃是梁山上的108将之中的号称豹子头，叫林冲。
啊，你是林冲的后代？
怎么回事啊？这林素娘就向丞相讲述自己的身世。林冲上梁山之后，他自己的妻室已经被当年的高衙内高士德给逼死了。后来呢，林冲又续了一房，这续房夫人在林冲被招安征方腊的时候，家里边就收养了这么一个养女。这个养女当时就两三岁的样子，小丫头小的时候长得非常好看，非常漂亮。这林夫人收养这个养女之后，给这养女起了个名字叫素娘。孩子长到四五岁的时候，就已经很讨人喜欢了。有一天，他们家里边门口来了一个化缘的尼姑。这个尼姑一化缘呢，这小女孩瞅着那尼姑就甜甜的一笑，这一笑把这尼姑给逗乐了。尼姑说，这孩子冲我这一笑跟我是有缘分啊，施主啊，你要舍得了的话，把你这孩子就送给我吧，我可以教给他练武艺，我可以教给他将来成名于世。林夫人并不相信尼姑说的那番话，用几句话就把这尼姑给搪塞走了。可这化缘的老尼走了之后，没用几天，就这林素娘就丢了。丢哪儿去了？让这化缘的尼姑把她带走了。感情那个化缘的尼姑是一位世外的能人，号称金灯老尼，是一位武术大家。就这个老尼姑喜欢上这林素娘了，带到他的寺院之中，让他跟着他习练武艺。十几年过后，使林素娘练就了一身马上步下的好功夫，不但说18份兵器样样精通，而且兵书战策也烂熟于胸了。所以这位老尼就派林素娘离开他，要到宋军营中谋取个一官半职，为的是将来光宗岳祖给他林家争名。这林素娘呢就担心了，说我一个女孩子怎么去入伍当兵呢？老尼就说了，昔日唐朝有个花木兰代父从军12载建功立业，你不能效仿他吗？就这样，林素娘是女扮男装到东京汴梁入伍当兵。这一入伍当兵
还真就让这位丞相李纲给发现了。这正像当年毛遂所说，锥子装在口袋里边，到时候自然就脱颖而出。林素娘呢，今天就当着丞相李纲的面，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了一遍。林素娘跟李纲讲，说我入伍当兵，并不想着紫袍金带站立朝阁，我是想谋求一个官职，能够显示我们林家后代的一点本领也就得了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今天突然间皇帝要让我当二路招讨使，统带三军，要去御敌解围。最初的时候我没有勇气说出我是一个女流，可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成了，皇帝也已经降旨了，我倒觉得我要再继续女扮男装统带三军出征的话，会有诸多的不便的，一旦间要露了我的本相，岂不是有欺君之罪啊？与其到外边落一个欺君之罪，倒不如在这没走之前，我就把我的实底儿向您说出来。丞相，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好吧？李刚一听，老头是半晌无言呐。老头一个劲儿捋这胡子，这胡子捋的不停手。他为什么？他想主意呀。老头心想，你这个事儿办的等于让我做了一个蜡烛似的。我当着皇上保举的这位穆双是位年轻的壮士，结果到现在皇帝让你挂二路招讨使帅印了，突然你成了女的了。这个事儿蔡京知道了，他能饶得了我吗？他得本参我呀，我也有欺君之罪啊。本来是女的，我当着皇上露出是男的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但是李刚又一想，即使她是女的，她也是一位巾帼英雄啊，就这样的女流，大宋国朝就更没有了。这女的比男的厉害，高登不是男的吗？不也败在那个女的手下？可是这个事儿得跟皇上说明白。怎么跟皇上说明白呢？李刚说，好吧，林素娘，既然你把这话现在给我说清楚了，我觉得你说的还是时候。如果说到前敌上被人发现你再说，那可真就晚了。你暂且住在我的府中，你这个事情我想法给你奏明圣上。好，丞相，那我就谢谢您了。李刚把林素娘安排在自己的府中。李刚一说这个事儿，我得怎么办呢？这个事儿我得求助于八王千岁。于是丞相李刚起身之后，吩咐人预备轿，坐了轿就奔南清宫去了。到了南清宫，是先见八王千岁。见了八千岁，这八千岁呀、也看见林素娘跟高登比武的全过程。八千岁一见了李刚，就夸赞这穆双，说：“丞相，你真有眼力呀！你推荐的这个人才，果然是大宋朝的干国栋梁。”李刚连连点头：“哈哈，王爷，这是我们宋朝国家鸿福齐天呐！王爷，您看这人才好吗？”八王说：“好啊。”您看这个人才够不够个帅才？八王说：“够个帅才。”您看这个人才是男的是女的？八王一听这是什么话呀？八王说：“他不是男的吗？”王家千岁，他是女的。你别跟我开玩笑。王爷，我敢跟您开玩笑啊。王爷，我正为这事来找您来了。是吗？他怎么是个女的呢？李刚就把整个经过怎么一说。王爷您看怎么办吧。八王说：“这个事得奏明圣上之道啊。”是啊，王爷，如果圣上要怪罪呢？依你之见，你看应该怎么办？王爷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不过我这个主意得请王爷您跟着帮忙。哦，让我帮忙怎么帮法？
李刚说：“您得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一块跟着我这么办。”
好，吴王，我跟你一同进宫。于是八千岁跟李刚两个人一起奔皇宫来了。皇帝不是正式的临早朝，在后宫歇息。八千岁跟丞相李刚先奔后宫求见圣上。皇上一听有八千岁到此，不应该召见也得召见。皇上马上就在仁寿宫的大殿之内召见了八千岁和丞相李刚。八千岁跟丞相李刚两个人来到仁寿宫里，先给皇帝施罢君臣礼，之后皇帝吩咐给八千岁赐座，让李刚也在旁边坐下。坐好了之后，这徽宗皇帝就问李刚：“丞相，穆双之事你办得如何了？”“
哎，陛下，他的这个事情臣已经全都办好了，只是现在人马有些欠缺。我跟他曾经商量过，我说如果说解前敌之围，最少也得需要30万人马，现在我只能凑齐20万，剩下10万多宋军我就得派人四面调集了。可是穆双他跟微臣我说，20万人马足可以解前敌之围。我问他怎么个解法，他居然也说出一个道理来。我一听他讲的很有见地。
哦，哈哈哈哈，好好好，看来这穆双果然是一个奇才呀。
那是啊，这是万岁的鸿福啊。
哦，皇兄，你到此有什么事啊？
八千岁说：“我倒没有什么事啊，
我跟丞相一块到此来，我是跟陛下闲谈几句。方才我在府中正在看书，我正在看《列女传》。”
皇上一听纳闷儿，心想：“这王继贤最没事看什么《列女传》？”哦，皇兄倒有这样的闲情逸趣去看《列女传》。嗯，
陛下，我看《列女传》看的，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：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女子要仅都是烈女之类的，我看我们这个国家就不能兴盛。
何出此言呢？
你想啊，乾为天，坤为地，男子是英雄，女子也应是英豪。光从烈女那不够，而且这烈女之中应该多出些巾帼英雄。我看我们大宋国朝这巾帼英雄出的是少了一些。丞相李刚在旁边就说了：“
哎，王家千岁，您说这个话臣斗胆驳您一言，
我们大宋国朝也有不少的女豪杰呀。我听说前朝有一位女进士。”
啊，八千岁说：“那是文官啊，武将有吗？”啊，我记得我在哪本书上看到前朝有些女中豪杰，晋朝有一个朱旭，这个朱旭他曾经被苻坚带兵围困，围困的时候朱旭的母亲韩夫人上城头上观察敌军的阵势，他发现西北角这个城墙是个薄弱环节，敌军如果要攻城的话完全可以把城墙攻破，所以韩夫人就组织城中的很多妇女，再加上他身边的很多侍从，就在修城，修了2道城，又修了3道城。后来苻坚带兵果然把外面城池攻破，可是2道城、3道城又把他挡住了。当时他们把他们修的这城叫做夫人城。你看看，这女人岂不是超过须眉丈夫啊？啊！李刚说：“对对对对对对，据臣我知，还有一个，
哪一个？”
李刚说：“唐高祖李渊有一个女儿是平阳公主啊，这个平阳公主许配给柴绍为婚，柴驸马领着平阳公主 在唐高祖兴兵起事的时候，他们夫妻二人共同执掌军事。这个平阳公主手底下还有一部分女军，被称作娘子军呢。我这个娘子军跟王爷所说那个妇人城正好是上下对仗啊。八千岁说，对对对，古有妇人城，又有娘子军。八弟徽宗让他俩这一谈，巾帼英雄徽宗也来请去了。徽宗说，要提巾帼英雄何止这些呀、啊、那晋朝有一个叫荀松的，荀松被人家困在城中，想要派人闯重围去搬兵求救。他有个女儿叫荀冠娘，这荀冠娘当时只有13岁啊。荀冠娘13岁带领人马就能够闯出营去，搬来的救兵解他父亲之围，这不也是巾帼豪杰吗？八千岁说，对对对。李刚说，还有这样的人吗？哎，徽宗是举不胜举，唐朝的花木兰代父从军12载，女扮男装，征服突厥之后回到朝中受功加赏，才知道她是女流啊。八千岁说，我大宋国朝如果要有这样的巾帼英雄，我们也应当加封重赏啊。徽宗皇帝说，那是啊，只是我们本朝还没有发现。丞相李刚说，陛下，如果要是发现了的话，陛下您能够重看吗？哎，是人才不分男女，我们本朝如果有花木兰，如果有荀冠娘之流，朕也当加封。是吗？多谢万岁。李刚站起来咕噔就跪下。李刚这一跪下一磕头，把皇上给造愣了。哎，丞相，你这是何意呀？陛下，我替别人谢主隆恩。你替别人谢恩？你替哪一个？陛下，我替穆霜谢恩。穆霜？穆霜他不是二路招讨使吗？正是。那你替他谢的什么恩呢？陛下，您先得说，能不能饶恕他欺君之罪？皇上一听，嘿，你瞧见没有，他给我打了个谜语，我要不饶恕他，他就不告诉我这个谜底。咱们下次再说。